好，菩萨行六波罗蜜，从一地到一地，从初地到二地到三地到四地，哦，乃至到十地。那我们已经讲到了四地了。那四地的菩萨圆满的时候登五地，那五地要修什么呢？五地里面有十二法要远离的。第一个是远离青白衣，第二个远离比丘尼，第三个远离迁徙他家，第四个远离无意谈处，第五个远离嗔恚，第六个远离自大，第七个远离灭人，第八个远离食不善道，第九个远离大慢，第十个远离自用，第十一个远离颠倒，第十二个远离一怒痴。好，这是五地菩萨他要远离的十二法。那在这十二法里面都是讲远离法，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好，那远离在般若波罗蜜里面也有叫做远离的，那可见在这个远离里面是对于般若波罗蜜的真实相必须要更深的观察。好，那在缘起的现象界里面观察以后入实相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实相的一个次第。那在十二法里面，第一法是远离青白衣啊。那远离青白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菩萨在出家的时候从一个佛国到一个佛国，那都是常常出家剃头穿这个染色衣，那叫做远离青白衣。这样是不是很清楚？我们在平常里面以我们在家菩萨来讲都是白衣吗？都是印度当时他们穿白衣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颜色。那在我们台湾来讲，不管你穿白衣还是穿其他的红衣服、蓝衣服、什么衣服都算是白衣。那出家人就是把衣弄坏了，色泽破坏掉，那叫染色衣，坏色衣。那这个跟在家的一个比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变成说白衣跟出家，它有什么差别性？这个从前面的里面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谈过了，那这边我们还可以再稍微说明一下咯。那在龙树菩萨他曾经形容白衣跟出家它的差别，那当然是出家的功德殊胜啦。那在大智度论里面常常会用譬喻形容来说的啦。那第一个形容就是孔雀虽有色延伸，不如鸿雁能远飞啊。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我们在一些动物园里面会看到的，一个是孔雀。孔雀有什么好？孔雀开屏啊，长得很美，对不对？如果很多人在欣赏它的时候，它那个开起来的那个哇，五彩缤纷的羽毛，弄得很美，让你看。那孔雀做这么美的一个外表，但是孔雀它能飞得远吗？孔雀飞不远。它不仅飞不远，而且孔雀乐于住在动物园供人欣赏啊。那这代表什么？它是取这些外相啊，它不着在它的内涵啊。内涵是应该像什么？要鸿雁啊。那个野雁能够到处飞翔啊，自由自在。虽然野雁没有什么好的羽毛，没有这些好看的外表，但是野雁 说飞就飞啊，说走就走，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啊，没有什么拘束。所以孔雀是不是内心着在这个外相，所以只能守在那个孔雀园啊？鸿雁它不着外相，所以它能够自由自在到处飞翔。所以孔雀的天空土地是不是只有一个框框，一个小小的这个地方而已？那鸿雁呢？鸿雁的海阔天空啊，遍大地都是它的。哦，这里边就是一个重点哦。只取外表，只取一样东西，它只能有一点点的范围而已。那它其实是不自由不自在啊。鸿雁它不只取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任它遨游，任它运用啊。好，从这里面再比喻，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啊。好，我们白衣虽然好像有财富啦，有身份地位啦，富贵啦，虽然这些好像能够支配使用，但是也只能守着那个框框啊，守着这个名，守着这个利，守着这个房子，守着这个家嘛。哦，白衣有这个富贵力嘛，但是也只能守着这个范围而已啊。那出家功德胜呢？出家没有家，没有富贵，通通都没有，所以出家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到处可以去啊。哎，那不是很好吗？是不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何况又内心能够触到各种的因缘，六根触六尘，又不会起烦恼。哦，这是出家的功德殊胜的地方哦。所以菩萨他从初地就常出家啦，何况是五地，他更是远离清白衣，要常常剃头出家着染衣啊，从一佛国到一佛国。那反过来说，如果菩萨他染着在白衣上，他去亲近白衣，或者他自己还俗做白衣的话，那菩萨他不是掉到那个富贵地去了吗？而且掉到这种外相上吗？守着一个框框，守着一个范围，能不能志向高远啊？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菩萨到最后都是出家的。哦，好，那在家有种种种种的过患。哦，我们知道家必然就要积聚财富啊，要追求身份地位啊。那为了得到个美娇娘，为了维护家里面的孩子，哦，所以更需要去拥有财富。那这样的家种种是内部里面常常吵吵闹闹啊，哦，为了你跟我，为了你是我的，我还是我的，所以我要命令你来听我的话。这样的一个家，其实过患是很烦恼的嘛。这个时候的贪嗔痴的不善根就增长啦，不贪不嗔不痴的善根就一直在削弱啦。那何况是对外呢？对外在争名争利的时候，啊，那个烦恼越来越加深，所以家的过患很深啊。那如果菩萨他出家以后又回去染着这些在家众啊，染着这个白衣，那这样他每天所见所闻，见的是在家众，听的是在家事，那这样以后他渐渐的熏染，他还是在家法。那久了，久而久之以后，他就会还俗做白衣啦，那这个时候他又变成像孔雀一样的状况啊，只能守住一个地方，守住一个家。那这样的菩萨，他的心量本来是为一切众生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成佛的，现在变成为一个家，为一个妻小而照顾家庭，那这样的心量缩小的太大了， 变得太多了，那这样的菩萨就退失菩提心了。所以菩萨他要远离清白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出家是离欲清净了，在家是烦恼过患了，所以出家能够集一切的功德，他不会去亲近白衣。这个如果我们出家众常常去亲近白衣的话，那会为了什么？为了钱财的话，那个反而任人予取予求啊。那这样的出家其实是苦苦恼恼的，所以这是出家众要谨慎的啊。好，那在家中的烦恼会妨碍出家众、妨碍出家菩萨的一种修行啊，所以出家自己要能够站稳脚步，做个出家菩萨要能够站定脚跟，又要远离白衣，才能够集一切的清净法的功德。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各种例子来说明，所以要能够远离。那以前曾经看到有出家的那个菩萨，他为了做一些盖道场的事情，所以亲近白衣啊，整天往白衣那边跑，甚至还跟白衣喝茶，喝到十二点一点啊，晚上这么晚的时间，你看，这样他本身能够修行吗？没办法修行。好，这个是亲白衣，为了道场盖道场，看起来好像好事情，但是事实上。本身就慢慢离开清净法啦，所以我们如果在家菩萨知道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在家菩萨好好在护持出家菩萨修清净法，我们在家菩萨多财施，可以去把道场建设好；出家菩萨多法施，所以法布施。那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两个合合之下，就可以推动佛法的法轮，让他们常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所以菩萨他要能够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就剃头出家，着染衣，不要亲近白衣啊，这是一个重点，那在生活里面我们当然是同样这个理解的啊。你看我们如果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自由自在到处去啊，不仅在台湾各地可以东南西北去，而且可以到国外去旅游。但是你一结婚以后，你就只能待在家里面守着先生太太孩子这样而已，走不出去。所以你就知道要做白衣还是要做出家众啊，要做在家菩萨还是做出家菩萨，这是五地菩萨远离清白衣。第二个，五地菩萨要远离比丘尼啊。菩萨不是要能够众生平等吗？为什么要远离比丘尼？好，我们这边讲到的是五地菩萨。我们知道还没有断尽烦恼的菩萨们啊，他是用僧人跟法人在修行。那在僧人法人里面，他是避免起烦恼啊，但是如果这个世间里面最难断的是什么？是欲界里面的男女之欲啊。那如果出家菩萨跟比丘尼住在一起的话，那人日久生情啊，会渐渐的染浊啊，这样对一个出家菩萨来讲，不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五地菩萨要远离比丘尼啊，所以还没有得无生法忍的阿比八支菩萨，还没有断尽烦恼，还没有得到清净的功德啊，这件事情一定要记得。所以要远离比丘尼，所以这个是当这样了解以后，不跟比丘尼共住，所以远离比丘尼。那另外一点，除了他自己本身之外，菩萨既然是护念众生，要令众生离苦得乐，当然希望众生不要起烦恼造业。那如果比丘跟比丘尼共住的话，那这样的人家会积嫌啊， 啊，那个两个住在一起，那像什么话？那不是像我们在家吗？啊，他们一定有发生那种事情，人言可畏啊！人家这样批评、这样怀疑、这样毁谤，虽然你们没有做什么事情，虽然是别人在毁谤造业，但是我们菩萨不忍心让众生因为这样批评、毁谤、造业、讥嫌，而以后堕落地狱受苦。菩萨的用心既然在救度一切众生，当然也要防止众生堕落三恶道，何况是下地狱。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更要谨言慎行，不要去跟比丘尼共住啊。所以菩萨从这两个自利利他的角度，是要远离亲近比丘尼的，不要跟比丘尼共住。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何况人跟人之间男女日久生情，而女众她感情生起来以后啊，那个比丘尼绑你比丘绑得死死的，那你跑都跑不掉，那你不是像在家一样，那个好像拿一个锁跟你锁起来，枷锁把你锁起来，那你完了。那为了保护比丘，为了保护比丘尼，是分开住啊，哦，各自好好修行，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重点啊！啊，这是我们要提醒要知道的。好，那第三个，五地菩萨要远离迁徙他家。菩萨这样想哦，要这样的思维哦。我做个菩萨是要令众生得到安乐了。那令众生得到安乐，我为什么还吝啬这个身体，吝啬这个生命，吝啬佛法不布施？反而吝啬不布施，反而去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所了解的佛法，而在染着执取这些。所以菩萨他想到他的出发心，他的所行如果跟出发心这个是不相应的话，哎，这个就要把它舍掉，远离他。那在从自己的角度这样思考的时候，再从众生的角度来想，众生他护持我，帮助我，让我能够安心办道，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又能够弘法利生。那这样的菩萨，我怎么还可以去对众生吝啬啊？哦，他成就我在修行办道，他让我能够，安稳的修行，那我为什么要吝啬，不舍身舍命，把佛法利益出去呢？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不会牵吝啊，我也不会贪惜自己的生命财啊。这样想的话，就能够远离迁徙他家。那我如果牵吝贪爱自己的这个身体、生命、佛法，贪在这个而不舍的话，那我不是跟我以前在家一样吗？在家为了一点财物，好，为了一点观念见解跟人家争斗啊，那我这样的行为又回归到原来在家的样子，那这样就对不起佛陀，对不起一切众生啦。好，那这样的思考之下，菩萨他就会远离啦，好，远离迁徙他家啦。那既然菩萨法要令众生得乐，我就应该舍，能够舍生命的时候把它舍掉，把了解的佛法能够舍掉，布施给一切众生，令众生能够得到无余涅槃，证到阿罗汉，证到辟支佛，乃至成佛啊，令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利益。所以这是我菩萨的本愿，我怎么可以牵吝不舍呢？而且贪爱自己的生命体、生命还有佛法，所以不应该这样起嗔心啊！啊，那又想到我们做个出家菩萨，我们过去舍掉我们的家，舍掉家，这是很困难的哦。出家是大布施，这是很困难的。 因为要突破内心的这个贪爱啊，贪着这个家，贪着种种的名利啊，还有对家人那种感情的不舍，这个是要很大很大功夫才舍得掉了。那这个真的舍的时候，那叫大布施。那这样的布施，我为什么回过头来一出家以后，反而只取得这个家了？只取得道场的这个家，只取得这个身体生命，还有了解的佛法，反而又去占有它、拥有它、执着它。所以要常常这样的思考，才能够菩萨能够舍一切啊！啊，所以当这样的正思维，当这样的正面思维，我们会得到跟佛法相应的哦大布施，而且会想到，如果牵念不舍身体、生命、财物、佛法，而贪爱之取的话，那这样的牵念不会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只是跟鬼道的众生相应啊。那这样还是会堕落，所以要赶快把这种烦恼、把这种心所舍弃掉。啊，这是五地菩萨远离迁徙他家里面的正思维，这样的思维观察以后，就能够远离迁徙他家，又能够舍得清清净净的。哦，啊，五地菩萨的第四个要远离无欲贪处啊。无欲贪处指的是对菩萨来讲没有利益的东西，他所贪的绝对是要有利于菩萨他求萨婆罗智，有利于菩萨要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能够有利于菩萨能够修福修慧的诸法平等的这些，那没有利益到这一件事情了，菩萨是不讲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菩萨他什么事情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的，讲政治对他的解脱成佛没有帮助，对度众生没有帮助，因为讲政治就是一种斗争法，讲选举谁跟谁没有帮助，因为那是斗争法、对立法。你看，从自古以来，皇帝都是有国师的哦。为什么？在世间里面的对立之下，都是纷纷扰扰的嘛，都会造业嘛。所以古代的皇帝，他们有国师，他们知道自己有时候在起烦恼会不理智啊，所以他们要请教国师，让他们能够用仁慈治国啊，用慈善法治国啊。所以他们都知道要找国师来做他们导师啊。好，那国师他虽然是跟国皇帝在一起，但是他不会跟他讲你怎么样跟你的敌手交手，好，克敌制胜，不是讲这个，他是教他怎么样能够教人民行慈善法。好，所以在佛那个时代到中国里面来，所有的皇帝啊，他们要登位的时候，要做皇帝的时候，都要受菩萨戒的，要有这个菩萨的用心在这里，所以他们治国都是用菩萨心在治国。那这个时候的国师跟他讲，绝对是有利益众生的话。那如果不是站在这个基准点啊，这个菩萨如果跟人家讲政治选举，讲演艺人员的八卦事情，哦，讲哪一个人做强盗杀人，这些都没有用。讨论这些色情暴力也没有用。讲到哪一个地方的风水好、地理好，讲哪一个地方的风景好、景观好，都没有用。这些对菩萨来讲，没有利益众生的价值。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他是不谈了，所以菩萨要远离无欲贪处啊，这些地方只是其余啊。那我们如果在网络里面看到网络笑话，可以不可以讲？没有用嘛，讲那个 对你有什么用？我们众生都在烦恼里面，你要以灭止生讲一些那些东西，好像人家外面里面在演艺节目、综艺节目里面就讲一些笑话，让你哈哈大笑，结果后面呢空空洞洞。所以做个菩萨，他不讲这些东西了。菩萨讲能够让众生熄灭烦恼，让众生知道因果，让众生知道要布施持戒啊，了解业力跟果报的关系啊，让众生能够知道能够解脱生死轮回啊，甚至能够劝众生发菩提心啊，观众生无量苦，愿救众生离苦得乐，要从这种角度去说啊，这是菩萨所要下功夫要去做的啊。所以菩萨他不要远离哦那种有利益众生的地方，而要远离无益谈处。好、哦，好，那从另外的比喻来说呢，如果有一个地方它火烧了，那在一个火烧的房子里面的人还在那边聊天喝茶，这样的人是聪明的还是愚痴的人？当然是笨的人啊！一个火在烧的人要赶快从火宅里面赶快跑出来啊！怎么还在里面喝茶聊天，被火烧死？所以菩萨也是一样啊！菩萨看到众生在三界火宅里面已经很热闹啦，那很危险啊！这个身心五蕴都在无常之中，在贪嗔痴的烦恼火之中，在那边烧，怎么还不赶快解脱生死？还在那边喝咖啡聊是非，喝茶找茶，浪费生命，无益谈处。所以五地菩萨要远离无益谈处啊！哦，那甚至出家菩萨他所谈的，他虽然知道要证阿罗汉是有些众生有需要，有些众生想证辟支佛，但是菩萨是学这些，但是菩萨他本身不会证入声闻跟辟支佛的。好，这是菩萨跟声闻辟支佛他有不同一样地方啊。所以菩萨所谈的都是要启发自己能够保持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好，这个是要深深的了解的。好，菩萨在五地里面他要远离嗔恚啊。好，我们知道嗔恚一升起，嗔恚心一升起的时候就想要恼害别人，恼害别人讲话就会跟人家斗，心想要跟人家斗争，讲话就跟人家争讼，我一定要争到我赢，我一定要把你降服掉。他不会降服自己的嗔心啊，而要降服别人，叫别人听他的。那嘴巴讲，身体就开始打了。所以嗔心、恼心、讼心、斗心，一个个下来，就身口意就造业。五地菩萨照说已经很程度很高了，怎么还需要防护这个？当然要啊。因为还没有证无生法忍的时候，这些烦恼是忍而不生啊！哦，所以就是他还是要注意这种事情哦。那在这种地方就是要很注意。那所以前面从初地到四地的功夫要下得很扎实啊！好、哦，阿难菩萨他一直在修慈悲观。甚至他是修大慈大悲，这个对远离嗔恚有没有帮助？绝对是有帮助的。修忍辱，防止嗔心升起；修慈悲，能够熄灭嗔心啊。那嗔心熄灭，恼害心就熄灭了；恼害心熄灭，诉讼的心也熄灭啊。诉讼的心熄灭，争斗的心当然也没有了。所以菩萨要更修大慈大悲心啊，要能够大慈一切这些众生，大悲一切众生啊。那我们知道，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如果让这个嗔心起，像星星之火啊，像草原里面的火这样啪烧起来，那就很惨了、啊。 整个草原通通烧光光了。那一念嗔心起，好像一点点小事哦。但是大家不晓得没有注意到，如果这一念嗔心你去烧到铁板的话，好像火在烧到那个铁板，小火烧到铁板，铁板不理你，那就没事哦。那如果这一个火你去丢到那个石油里面去啊，丢到汽油里面去啊，那你完蛋了。你这个小小的星星之火丢到汽油堆里面去，嘣，爆炸，烧的不仅那个汽油烧起来，把你自己烧死。同样的，我们众生的这个嗔心啊，如果没有好好把它消灭掉，这个嗔心的火啊，你去碰到一个圣人丢过去，他不会理你；你去丢到一个那个随时会引爆汽油的那个心中有很多的这种油啊不满啊的人啊，你去报到他的时候，他死你也死。那菩萨本身是要利益安乐众生的，他当然不会让自己起身心而造成众生更苦恼啊。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他要深深的防护自己的嗔心，不让他生起来，所以要远离嗔恚啊。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个关键。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所行里面啊，我们会知道过去释迦佛跟阿难尊者两位菩萨们，他们两位想说从龙宫出来，他们是两位坐龙到人间来，想要看看人间的众生啊是怎么样情形。龙不能直接用龙身来到人间啊，因为龙身很大很长啊，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身体变化成两个人啊，然后到人间里面来看看人间的状况啊。人间里面做善多还是做恶多啊？当然到人间里面来看，人间其实是众生烦恼很重啊，造业很重啊。那他们晚上休息的时候，因为龙睡觉的时候，他虽然变白天变成人身，但他睡觉的时候他还是恢复成那个龙蛇的样子，所以他们不能在白天人多的地方睡觉，他们就要躲到草丛里面变成一只小蛇在那边休息。结果释迦菩萨跟阿难尊者两个在草丛里面休息，是很小的一条蛇的样子，但是旁边有一条顽蛇，很毒的蛇啊，过来一看到，哎，有两只小蛇刚好做我的食物，准备张口要吃掉这两只小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阿难尊者这一条龙啊，看到，哎，你这个不识相，竟然想要吃我们这个龙啊，你把我们这个龙当成真的是小蛇而已，想要吃我们啊，很可恶，准备要恢复成龙，要把这条顽蛇杀死，起一个嗔心哦，然后再起一个恼害心要杀他喽，准备要跟他斗他哦，他嘴巴讲的是送心哦的话，那当他这样讲要杀害这个顽蛇的时候啊，释迦菩萨的那一条龙就跟阿难尊者这条龙讲啊，啊，众生很可怜，他会做这条顽蛇啊，就是他过去生里面的嗔心重，很毒啊，所以这一生感应做一条很毒的顽蛇啊。那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啊，我们要慈悯一切众生啊，要慈悲他啊，所以不要跟他计较，我们走吧。哦，阿难尊者就听到释迦菩萨这条龙所讲的慈悲语后，哎，嗔心就熄灭了。嗔心一熄灭，两条龙就飞到天上，在天空中放大神通力，噼里啪噼里啪，雷电交加，降下很多的雨，然后把这条顽蛇吓坏了。这条顽蛇以为这两条龙是两条小蛇要吃它，结果我才发现原来是两条大龙。那还好，释迦菩萨在这个时候是起慈悲心啊，没有起嗔心，所以没有伤害到这条顽蛇。那阿难尊者那个时候的龙啊，还好有碰到善知识，有碰到释迦佛啊， 所以在旁边提醒他不要起嗔心，要熄灭嗔心，要对众生起慈悲心，要不然两个结怨下去，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哦。所以我们菩萨要远离嗔恚啊。好，五地菩萨第六个要远离自大。啊，自大的意思就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里面认为自己了不起，叫做自大。那菩萨要从这个地方远离出来哦，不能在这个地方执着自己、染着自己啊。哦，那这样讲来讲，如果我自大的话会怎么样？菩萨如果自大的话，就看别人是小了。那如果自大的人，你们都要听我的，那叫自大。哦，那这样的过患，当我大你小的时候，我在命令别人的时候，菩萨能不能度众生？度不了。每一个众生都不喜欢被人家命令、被人家要求的。那菩萨只会命令别人，会要求别人，会以自己为大，你们都要做小的。那这样的菩萨，他的慢心会渐渐的造成他跟众生的隔阂啊。那跟众生这样隔阂以后，众生没有人会愿意听他的法，没有人会愿意跟他接近。那这样的菩萨还能够救度众生吗？还能够令众生离苦得乐吗？何况这个时候的菩萨的心是已经自大，自大的心以后就是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在一切法中平等无二啊，在众生平等、诸法平等当中啊，那我大你小，这样怎么能够没有平等吗？那没有平等就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能度众生的。所以菩萨要深深的看到这个自大的过患，要能够很谦卑，要能够放下自我，这个大我。所以没有大我，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那我们如果认为，我是已经出家很久了，我受菩萨戒很久了。我年纪很大了，都依老依大来卖老卖大，那这样的菩萨永远只是个小小的那个修行人啊。这个不仅是在菩萨法里面有讲哦，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这种事情啊。啊，有一个外道婆罗门啊，他们见到迦旃延尊者的时候啊，外道婆罗门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婆罗门啊，那他就倚老卖老啦。那迦旃延尊者跟其他的弟子们都是年轻的吗？那见到这个婆罗门，都只是问讯而已嘛，没有什么顶礼什么啊。那外道婆罗门就说：“你们都没有尊敬有德的老人家。”啊，迦旃延尊者就跟这个婆罗门讲。有老，有分外表年纪的老跟内心德行的老，哦，那德高望重的人不在外表年纪的大小啊，德高望重的人是在他内心里面的修养啊，还有他的身口意的行为啊。好，那如果能够持戒能够修行的人，他虽然看起来年纪很小，但是事实上他的德行是德高望重，是年纪像年纪大的人啊。那同样的，如果年纪大的人他不守戒啊，他自大看不起人啊，那这样他虽然年纪看起来很大，事实上他只是像小孩而已啊。我这外道婆罗门就问迦旃延尊者：“那你难道你的弟子里面都没有人有淫欲的行为吗？”我没有，释迦佛的弟子里面没有人有犯男女之欲的事情了，都是清净犯行了，都是守护身口意的，守护六根。哦，这个外道婆罗门自己在家里面就是有夫妻行为嘛，那面对一个修清净犯行的， 佛陀的弟子他自知惭愧啊，我这一点就比不上他们了。所以虽然我的年纪很大，但是我还在男女之欲里面，那我应该要跟他们二三十岁的比丘们，他们没有男女之欲，能够忍掉男女之欲而修清净梵行的比丘们顶礼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讲，我虽然年纪大，实质上我是像小孩子的，你们看起来像二三十岁的少年人，但是你们事实上你们的修行已经很老了。人家外道婆罗门是很坦白面对自己的不足而恭敬有德行的人哦。迦旃延尊者的善巧方便也能够度化众生啊。那菩萨当然是这样啦，菩萨他能够守护自己的身口意，又能够观诸法实相，所以不会让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来产生自大。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有什么好自大？菩萨他已经从初发心到登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菩萨的福德，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是不是福德很大，财富也绝对很多？菩萨在持戒的时候，他一定是尊贵人家；菩萨在修忍辱的时候，绝对是相好庄严。甚至菩萨已经开始修定了，所以他都能够一心修慈悲心的，是不是更庄严？所以这样的菩萨，他又能够多闻、求学问，所以他的智慧也很高啊。这样的福慧那么圆满的菩萨，如果没有好好护念着不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没有好好护念的话，那在里面产生自大，那以后就不好了。所以五地菩萨要远离自大，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点啊。哦，不让自己的眼有什么自大，耳有什么自大，鼻有什么自大，舌有什么自大，身体相好庄严自大，不会。意懂得很多法，自大不会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还要远离自大啊。那第七个，菩萨要远离媚人。媚人是什么？轻慢别人嘛。别人有什么好轻慢的？菩萨自己已经所有的东西，从身所拥有的到外在的衣报所拥有的，那别人没有菩萨他的威德啊，要注意不要轻慢别人，看不起别人哦。我自己已经有很多的信徒，很多的供养，我自己家里面很多财富，很好的身份地位啊，我懂得佛法很多，我修戒定慧修得很好，但是这个众生啊，他的才华、学问、他的持戒威仪，他定也修不上去，也不会弘法利生。菩萨不会因为这样而看不起对方。这是菩萨他会注意的。那菩萨他已经到五地相好庄严了，那他不会因为我庄严，你这个长得这样，那个不庄严而轻慢你，菩萨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好，这是菩萨五地菩萨要防护的啊。这个地方当然是要很小心啊。那菩萨他福慧具足，所以他的福报很好啊。那福报好的菩萨也不会去看不起那些贫穷的那些众生啊，也不会轻蔑别人。哦，菩萨在这种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那假如去轻蔑别人的话，看不起别人，那这个时候就会对对方大声小声，讲话不客气啊。那对众生讲话不客气的菩萨，众生还会听你的吗？当然不会啊。我们知道，如果朋友之间啊，朋友之间如果你对他平常都很关心他，但是哪一天你去批评他、指责他的时候， 连朋友都不理你了，何况你表现出你的轻慢别人、看不起对方的那种心情、那种言语跟行为，这个菩萨不得人缘啊。那不得人缘，还能够为他说法吗？能够度化他，让他发菩提心，想要求解脱吗？那不可能。所以未成佛道，先解人缘，不要轻慢别人，而要恭敬尊重对方。哦，曾经有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啊，两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他那个朋友买了一辆新车啊，那好朋友之间嘛，有话无所不谈，有话直说嘛。那这个人就跟他的买车的好朋友讲说：“啊，你这辆车买这种车不对啦，你应该买另外一种车子啦。”讲了一遍，好，跟你笑笑；第二遍跟你笑一笑；第三遍，你再讲，从此以后他消失在你的眼前，你出现他就跑，他看到你来他就走。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尊重对方啊，你觉得自己的意见最好，你去看不起对方的决定啊，这是不是轻蔑别人？是吗？轻蔑别人。那这样的菩萨还能度众生吗？大家跑光光的，你还能够度他吗？度不了的嘛，还说救度众生。所以我们做个菩萨，要能够未成佛道，先解人缘，要懂得恭敬尊重别人啊。这是我们做个五地菩萨，要内不自大，外不轻慢别人。那何况我们都还没有圆满。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一切法平等啊，一切众生平等。所以我们看待一切众生，我们知道要把它看待成未来佛。那每一个众生以后都会成佛，那我们愿意用这种角度来尊敬他、尊重他，不能只取他现在这个时间点而否定他以后会成佛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我们是出家菩萨、在家菩萨，我们深深的记得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尊敬一切众生，包括畜生甚至地狱的众生，也都是一样会尊敬尊重他，而不会轻视他。所以让我们做个有智慧快乐的菩萨嘛。阿弥陀佛。